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环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一期呢，婚姻与家庭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是婚姻为我们提供哪些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那么首先，婚姻和家庭提供情感上的需求，因为家庭同时也为这个家庭成员提供情感方面的这些需求。人生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的，疾病、痛苦都会临到每一个家庭。每个人在人生的艰难时刻都会挣扎，我们需要一个充满关爱呢、稳定呢、安全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呢，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们的家庭应当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神创造家庭也是为了让我们在遇到经济压力、情感考验和道德抉择等等人生成长的时候，能够从中得着帮助。人生所面临的三大常见的成长是变化、失望和拒绝。那么变化其实上它是一种成长，很多人都不喜欢变化，但人生包括了很多很多的变化。我们会长大，会生病，会交朋友，也会失去朋友等等。我们的工作、居住地也都会发生变化。那么作为父母，我们跟娃娃一起走过人生的不同季节，从他们一出生直到他们长大成人，我们都跟他们在一起。作为成年人，我们也经过了人生的很多季节。大多数的人会经历单身、结婚、为人父母、人到中年、人生暮年等等的这些阶段。那么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是非常独特的，有些时候也是很艰难的。所以不论我们在人生经历到哪一个季节，我们的家庭也都是需要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集体。当生命的改变来到的时候，家庭应当成为我们的，
我好遵守你的戒律。我要
大多数的人
谨慎，
会经历哪些的改变
呢？119篇，
就是失望和失败带来了很多的挣扎。随着我们不断的成熟，我们必须明白，生活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没有能够得着理想的工作，学习成绩差强人意，落选某个团队或生意失败等等，都会令我们非常的失望。我们不可能总是如愿以偿，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为我们祷告、鼓励我们不断进取的家庭，
我的通讯地址是
香港
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
两个人
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
因为
所以写明地址即可。
同的美好的故乡。
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00。
当一个人经历失望或失败的时候，家人应该向他祷告，相互勉励。拒绝和批评也是非常常见的磨练，这些可能成为人生最艰难的挣扎。没得人喜欢被人嘲笑、拒绝、羞辱和批评。有时候，娃娃们总会面临一些令人难忍的拒绝， 往往之间也会彼此说一些很残忍的话，相互批评对方的身高、肤色、长相、家庭，甚至身体的残疾等等，让自然的罪行在往往的时候就会暴露无遗。我们大多数人都记得小时候被人奚落的痛苦，就比如说别人说了一些伤害我们的话，当我们被人拒绝的时候，能够回到一个感受自己受保护呢，这个家就有助于我们走过人生的拒绝风暴。在家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如何与人共同相处，夸属别人和彼此鼓励。那么离婚又为哪样如此的痛苦呢？因为原本应该充满爱和接纳的家庭，变成了充满拒绝和分裂的地方。破碎的家庭犹如有裂缝的屋顶，很难抵御暴风雨的袭击。
一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鸭子妹你好，
小姐你好，
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我来讲讲我的见证，因为这个多少年的这个经历呢，这个得到神的很多恩典，我也不会讲起来呀。那么在那好像有点紧张，反正但是呢，我觉得至少来为主做见证，来来给大家弟兄姊妹，那就是得到那有帮助的嘛。我觉得因为都是弟兄姊妹在帮助我，他们帮了我很多，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就讲讲我的这个认识，就是。我认识基督的时候是在我15岁左右，那个当时我母亲呢，她就担心我去外面去玩，他们认得不好了嘛，她就不准我晚上就不准我出去玩去，不准我出去玩嘛，她就规定了嘛，感觉就叫我每天晚上就7点到9点半呢，就必须要听那个奥台那个福音的那个广播台的嘛，再讲那个圣经故事，看，反正我们就在收听那个圣经故事，所以我就从小就家里就坚持就听这个福音的这个圣经故事。然后到了我17岁的时候，我们教他就开始就恢复了嘛，就恢复礼拜。我就在母亲的带领下了嘛，就进入了教他的那个礼拜，并就加入了那个十班的服侍。在家里呢，我是老五，是最小一个。我们从小呢就拜父母呢，哥哥姐姐的老妹，养成了很多不好的性格。我们反正就是脾气就有点怪不好，是吧？因为都是有点，反正最小个嘛，就是有点。到我在初二的时候，我们就和同学了嘛，感觉因为在我儿子了嘛，感觉老师我带着反应不合，就发生这个争执了嘛，我就认为老师没有处理好这件事情，我就赌气了嘛，就为了自己小摊事情了嘛。其实我初一的时候我是学习委员的，因为带着满反应我就不可上学去。我们就到了教会，就在失败以后才发现教会弟兄姊妹了嘛，他们的文化水平呢都高，他们也很有智慧嘛。相比之下呢，我就是连初中都没有毕业嘛，就感觉到自己的文化有点不行。然后们容易查账嘛，什么一些字干，就们就在弟兄姊妹呢劝说下嘛，我就开始就开始补艺校了嘛。那哈子们就补上艺校，就补课了嘛，就自修了嘛。我就白天上班，晚上就上课。几乎是上课的时候是几年下来是不看电视电影都不看，反正就是3年下来我是终于是补完了，当时呢总在已经是读到电脑的课程了，看读到电脑的课程。我是在母亲46岁的时候才生下我，在我6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在我19岁的时候我母亲也去世。他们虽然呢反正就是没给我留下任何的财产， 但是我在我母亲留下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一天我带进了教堂，现在我带进了教会了嘛，认识了主耶稣。由于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了嘛，就信了主，同时也有教会弟兄姊妹的在求的带领，使我一直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了嘛就前进。除了感谢主，还要感谢我的弟兄姊妹和我的家人。我的公公婆婆，那么他们给我那么弥补呢，就是在起初的父母的爱，那么是我的公公婆婆，他们就给了我的这种爱。我丈夫呢，他也自己在默默的在那个背后那么帮着我，那个陪伴着我一路那么风风雨雨的走过来。还有我们可爱的女儿，我也是这样呢，那个祷告了嘛，该我做，我在19岁的时候，有一个小姊妹，她就带我到一个，那个盲人老姊妹家里玩。她就说了一句话了嘛，其实我在那个时候了嘛，记忆多年，她就说你读经祷告了嘛，不要怕吃苦。开始我一到南京的外滩的时候，就喜欢找有那个外行啊，有外行的人和他们沟通交流了嘛。我想他们的外行水平了嘛还高，能够给我很好的指点。经过多次的记住以后，我就感觉到他们的嘛该没有给我最好的回答，也解决不了我的问题了嘛。我就很快活，信主几年以后，哎呀，我才学会了祷告。不会祷告以前，我去上班的时候，没就是总是怕这样怕那样，没真的就感觉到太难过了，真的是实在是难哦。没就开始学的祷告。跪下来呢，就是十多分钟呢，我就起来了。因为后来呢，我又听到那个牧师就讲起，你最起码了嘛，你要跪个8个小时。没经过慢慢的操练了嘛，我终于可以坚持一直到现在20多年呢。才听了我多少的祷告，我数也数不清。我的大小事谁都在管。就是在那个牧师的手弄一摆小车子上，给说呢，就说多祷告多得。你少祷告就少得，不祷告就不得。当我遇到有需要祷告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在早晨那么个凌晨那么早晨4点钟呢，我就起来祷告到天亮。我为还蛮有信主的儿女还有家人祷告，求主带他们到教堂来聚会，为所有还蛮有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家人祷告。也他们都来信主，因为主耶稣再来时，审判了嘛，将要会从谁的家开始？小鸟了嘛，如果是他飞得一高一安全，读经祷告就像小鸟的两个翅膀，你就是你都要读经祷告，你就飞得高。在我20几岁时，我的睡眠了嘛，我的睡眠是相当好呢，还好呢，早上也好起床了嘛，相当的难。后来我读到圣经箴言书就6章9到11节，那圣经咋个说懒惰的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如果你再睡偏时，再打断偏时，抱着你的手躺卧偏时，你的贫穷就比如强盗鼠来，你的饥荒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因为别人做的事你想你还要去做，你要比别人要多读经祷告，所以要祷告。求主使我们呢，就要早早的，就要尽量要起来，每天早上咋个都要早早的起来。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追求圣洁，因为人不圣洁了嘛，就不来天上。因为谁是圣洁呢？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才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别人要来说我的啥，说着我的啥，我就赶紧祷告。我讲主啊，别人对我好呢，我就记得；别人对我不好呢，我就记不得。滴水之恩呢，就涌泉相报。我最大的亏欠就是对别人的爱太少。我祷告时，我求主使我在山上了嘛最聪明，在最上呢是个婴孩。我最喜欢的圣经的箴言书就是12章22节，就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甘。我最喜欢牧师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嘛，就像那个藕一样的，虽然在哪里帮你的嘛干，但是心是白的，就是不沾染世界上的污秽肮脏，就是出污泥不染了嘛。我也常常为牧师和传道人祷告，为我的弟兄姊妹和他们的家人祷告，因为他们是我们最亲的人，在地上相见，在天上还要相见。 打我招进教堂，我最先想起的就是我的女儿、我的公公、婆婆、哥哥、姊姊，还有我的侄儿侄女，他们还没有招进教堂，还没有与我主耶稣建立很好的关系，我心里就很难过。当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传道人、失败的年轻人，还有青年团体的年轻人，他们把美好的青春献给主，我想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母亲和一个应该了不起的父亲，还有一位属灵的父母，他们在背后默默的奉献，立而写册做传道人。做传道人这个工作的嘛是很辛苦的，但也是很有价值的，把自己的立而奉献给失败，还有很多的默默奉献的弟兄姊妹是我最喜欢的。当我走进教堂，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世上最有智慧、最聪明的人。在我年轻时就跟着这么多好朋友，是我一生的幸福。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行令或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4:24。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有谁能够真正地明白了解我？不是我愿意一错再错，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过错，为何自己人人还在躲避我？屡屡遭人白眼，处处遭人拒绝，请你相信我，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招人白眼，处处招人拒绝。请你相信我，这种滋味并不好受。
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必寻见，靠满就该看满。你心里面可是也有很多疑难有待解答呢。信仰不迷茫，让刘娇以解您心中的疑虑。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娇，欢迎你收听信仰不迷茫。有人说我是拜偶像的，我以前曾经亲身经历过很多相当神的事情，但是基督教信仰好像是只讲道理，可是这种呢？其实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只讲道理，但也有很多相当重大的相当灵的事情发生过。比如说圣经的讲道，世界末日快要来的时候，有关国际时局的事情，包括以色列复国、欧洲共同体联盟的诞生，以及各种灾难的出现，而历史呢就正好印证了圣经中的预言。还有就是无数的基督徒在不同的国家地区都曾经经历过自以为全能的上帝，上帝拯救他们脱离罪恶、艰难，还有魔鬼的攻击。我们反过来看，偶像对信的人所谓的灵验，只不过是偶像背后邪灵的欺骗。因为不管在哪点，只要有人烧香，那么那点就有点邪灵的工作。但是呢，邪灵不能在大事上，比如说预言世界的局势等等这些大事上显出等的能力，因为它不是神，只能在那些拜的人身上做一些迷惑人的工作，发出凶多吉少的预言，让那些拜的人就更加的被苦待、奴役而脱不开的魔掌。难怪有很多拜偶像的人越拜越不平安，以至于到最后悔改归向上帝以后，才真正的享受到上帝的大爱、平安和喜乐。还有些人说我去算命也能够晓得过去，也能够晓得将来，那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呢？占卜问卦的人是借着邪灵乌龟说话， 得说你愚蠢的未来不过是仅限于那些拜偶像受魔鬼控制的人。比如说讲道德们会遇到什么不吉祥的事情，因为魔鬼总是给人带来不安，但是他绝对不能预言世界未来的局势或者是将要发生的事情，即使有也都不会应验，证明这些都是人为的骗局。就好像几年以前在台湾流行的闰八月的预言，那个预言呢就讲那个月台湾要有大灾难，这个是最著名的那些算命的人发出来的预言。他还写一本书宣称这个预言绝对不会错，以至于很多台湾人都想办法移民到外国，但是呢过那个时间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跟那些所谓呢权威呢大师相似，大大呢受到羞辱。是呢，魔鬼的只不过是欺骗迷惑和苦害人，但并没有权利主宰这个世界的未来，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主宰下。所以说只有圣经能够说出上帝如何创造，以及能够说出世界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中有些预言已经一一的应验了，就比如以色列这个细小的民族能够在亡国2500多年之后复国等等，这些都是照着圣经上的预言在应验的。所以说人是独一的真神上帝和迷信的偶像是截然不同的。上帝祝福你，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我是陆佳，我们下一期信仰不迷茫再会。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